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幻想东托邦。这是一段几年前火遍外网的诡异视频。视频显示的录制时间是在2006年，题目是摄像机捕捉到的真实的坠落天使。视频的最后几秒出现了一个驼背干瘦骷髅状的生物。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支视频是什么感觉，我的第一感受是，且不论视频的真实性，你管这玩意儿叫天使，这也太不人道了吧。我们印象中的天使都是这样优雅圣洁的形象，或者穿着洁白的长袍，有着天鹅一般的翅膀，或者头上顶着闪闪发光的光环，或者手中拿着丘比特之箭，像个可爱的宝宝。怎么视频中这个鬼玩意儿也能叫做天使了？我带着这个疑问去查阅了一些天使的资料，结果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真实的天使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样子。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中，正直的祭司撒加利亚向神祈祷，希望能和妻子有个孩子。当主的一个天使出现在撒加利亚面前时，撒加利亚恐惧极了。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不要害怕，主听到了你的祈祷。还有路加福音第二章中，耶稣降生那晚，天使给露宿野外的牧羊人报信，牧羊人看到天使也是非常害怕。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怕，我是来告诉你们好消息的，你们的救世主诞生了。为什么天使显现时对人类说的第一句话总是孩子别怕？新约启示录预言说，末日审判来临之时，救世主会拯救世人。但你有没有想过，末日审判可能就是神发动的，而吹响末日号角的正是侍奉神的天使。今天我们来聊聊天使的真面目，以及被绝大多数人都误解的末日审判的真相。天使 Angel 一词来自于希腊语 Angelos， 意思是使者，说白了就是神的信使。中世纪早期，有一位痴迷研究天使的中东学者叫做丢尼修，他撰写了一部著作《天阶序论》，将圣经中的天使分为了三级九等。由于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中出现过一名叫做丢尼修的希腊官员，因此早期部分基督徒将这位中东学者的著作当成了圣经人物中撰写的文献，把天阶序论奉为可信的外典。六世纪第64任罗马天主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福音书注解中写道，那些将天使作为榜样的人将接近神的领域。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为了天使模仿论，相当于是教会对天阶序论的承认。但在16世纪之后，教会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规定信徒只能崇拜三位一体的主，不能对天使有任何的崇拜之情，天使只是主的信使。此后，天使三级九等的理论逐渐被教会淡化。1992年出版的《天主教会教理问答》中，《天阶序论》被判定为伪丢尼修的著作，天使等级的概念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这并不妨碍，如今仍然有很多人用这本书来认识圣经中的天使。《天阶序论》中，天使被分为上三级、中三级和下三级。上三级也叫做神圣的阶级，中三级也叫做子的阶级，下三级也叫做圣灵的阶级。每一级中天使又被分为三等，等级越高的天使长得就越不可思议。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所熟知的七大天使长，米迦勒、加百列、乌列尔、卡梅尔、拉斐尔、约菲尔、撒基尔，其实都是属于下三级的。正因如此，他们也都长得相对顺眼一些。今天我们来重点聊聊级别最高的上三级天使，其中包括炽天使、炽天使、坐天使三等。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中，先知以赛亚看到了主显现的异象，只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主的上方有几个撒拉弗侍立，每个撒拉弗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撒拉弗就是炽天使，也被称为六翼天使，可以与神直接沟通，是纯粹的光和思考的灵体。其职责就是每天在神的身边飞来飞去，唱圣歌赞美神。周身赤红的火焰是炽天使的象征。中世纪时期，一些教会认为炽天使之所以燃烧，是因为他们完全理解了上帝的慈爱，因而感到喜悦。 这份喜悦太过高昂，把自己都给烧着了。值得玩味的是，炽天使虽然在各种宗教文献中都被称为上帝最忠实的仆人，但炽天使中也是出了好几位叛徒的，最有名的便是堕落天使路西法了。相传路西法因为拒绝臣服于圣子基督，率三分之一的天使于天界北境举起反旗，后来路西法被称为是地狱中最大的撒旦魔王。除了先知以赛亚，另一位先知以西结也见过天使的怪异模样。以西结30岁的时候，在加巴鲁河边看到了异象，也是在那一年，他蒙召成为了先知。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中写道：“狂风从北方刮来，接着出现了一朵闪烁着火的大云，云中显现出四个活物。”显然，以西结一开始并不知道这玩意儿就是天使，所以将它称之为活物。这些活物各有四个脸、四个翅膀，前面的是人脸，左边的是牛脸，右边的是狮子脸，后边的是鹰脸。翅膀下面有人的手，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四活物的翅膀彼此相连，行走并不转身，径直往前行。其实这就是炽天使，也被称为基路伯。炽天使最明显的外貌特征就是有四个头，以色列人的圣物约柜的上方就坐落着两只炽天使。旧约圣经创世纪中守护伊甸园的，以及后来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都是炽天使基路伯。除了炽天使，以西结还看到了坐天使，这应该是所有天使中长得最一言难尽的了。以西结书第一章中描述的坐天使的样子是轮子套着轮子的形象，轮子的颜色好像水苍玉，轮网上长满了眼睛，象征着坐天使有洞悉万物的能力。坐天使一般会和神、炽天使、炽天使一起出现，神和其他天使往哪儿走，坐天使也跟着走，有点像神的私家车的感觉。天使都长成这个样子了，怪不得在人类面前显现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孩子别怕。除了长相不太友善之外，天使惩罚起人类来也是心狠手辣。旧约出埃及记第12章中说，逾越节的一个晚上，耶和华派灭命的天使一夜之间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从埃及王子到囚犯的儿子无一幸免。旧约撒母耳记下第24章中记载，耶和华曾命天使在以色列降下瘟疫，瘟疫持续了3天，灭了7万人。当天使准备伸手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和华心生怜悯了，对灭命天使说道：“够了，住手吧。”不过这些呢，都仅仅只是前菜而已。末日审判中，天使的杀伤力那才叫毁天灭地。启示录是新约的最后一卷，作者名叫约翰。描写的是约翰所看到的末日异象，预言了人类未来的命运。启示录第一章第9节暗示，约翰在撰写启示录时正被囚禁于爱琴海的拔摩岛上，那里重檐叠嶂，寸草不生，是罗马帝国用来流放囚犯的地方。传统上基督教认为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就是12使徒中的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也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但到了现代，不少圣经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启示录的作者拔摩岛的约翰以及使徒约翰可能是三个不同的人，因为约翰福音、约翰三书和启示录这三卷书的文风、内容和主题都截然不同，不像是出自同一人之笔。不管专家们怎么争，我们只要知道一点，接受和传达神末日启示的人名叫约翰就行了。下面我们来看看末日审判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一天，在拔摩岛上的约翰突然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去，看到了7座金灯台，金灯台中间站立着人子耶稣。耶稣一改往日慈祥和蔼的形象，显得颇具威慑力。他身穿着垂到脚的长袍，眼睛如同火焰，右手中拿着7颗星，口中发出一把双刃利剑，面容好像烈日一般闪闪发光。耶稣口中吐出的双刃剑就是在之后的审判中用来攻击和惩罚恶魔的。耶稣让约翰把他所看到的异象写信告诉亚细亚的7个教会，约翰照做了。随后约翰就被带到了天堂，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被彩虹围绕着的发出闪电和雷鸣的宝座，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神耶和华和长老们面前有4个活物，第一个长着狮子头，第二个长着牛犊头，第三个长着人一样的脸，第四个仿佛飞翔的鹰。 四活物各都有六个翅膀，全身上下布满了眼睛，日夜不停地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昔在今在将要来临的那一位。大部分教会人士都认为这四活物应该是炽天使，因为他们有炽天使标志性的六个翅膀，而且一直是在唱圣歌的。约翰还看到神耶和华的右手拿着一个书卷，内外都写着字，书卷被七个封印给封住了。接着宝座前出现了一只羔羊，羔羊长着七只脚和七只眼，浑身都是血，像刚刚被宰杀过的样子。羔羊上前去，从神的手中接过了书卷。很多人认为这只羔羊象征的其实就是替人们受难的耶稣，耶稣也因此被称为主的羔羊。这只羔羊打开了书卷上的七个封印，第一道封印被打开时，出现了一位拿着弓的白马骑士，他代表着瘟疫。第二道封印被打开时，手持大刀的红马骑士出现了，他代表着战争。第三道封印被打开时，手拿天平的黑色骑士出现了，他代表着饥荒。第四道封印被打开时，一位骑着灰绿色马的骑士空手而来，他象征着死亡。随着天启四骑士的到来，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就被夺走了性命。不过好在第五道封印被打开时，更大的灾难并没有来临。约翰只看见祭坛下面殉道的灵魂呼喊着，圣哉，真实的主啊，你不实施审判为我们讨回公道还要等多久呢？主赐予了殉道者们一人一件白袍，代表着他们将被获准进入天堂，并且安抚他们说道，还要再等一些时候，直到被杀的殉道者满足了数目。是的，你没有听错，主说末日审判还不发动，是因为殉道的人数还不够。最后第六道封印被打开时，灾难卷土重来，地震发生，太阳变黑，月亮呈血色，星辰不断坠落到地上，天好像被劈开了一样。地上的众君王、大臣、军官、有权有势的人还有奴隶们都躲到了山洞里和岩石间。第七道封印被打开时，灾难暂时停歇，天上出现了半小时的寂静。不过不要以为这场末日浩劫就这样过去了，更大的灾祸还在酝酿当中。约翰看到了神的面前出现了七位天使，他们被赐予了七只号角。第一位天使吹响号角，火焰夹杂着冰雹被洒在地上，大地的三分之一被烧毁了。第二位天使吹响号角，大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海中的生命死了三分之一，众船只也有三分之一被毁。第三位天使吹响号角，一颗叫做苦艾的燃烧的星体从天坠落，地上的江河等水源有三分之一变成了苦艾，许多人因为水源被污染而死去。第四位天使吹响号角，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毁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是没有光的，夜晚的三分之一是没有星星的。第五位天使吹响号角，地上一个无底坑被开了口，黑烟从坑中冒出，大批蝗虫伴随着黑烟席卷而来。这些蝗虫长着人脸长发，牙齿像狮子一样锋利，胸前有护胸铁甲，扇动着翅膀的声音像战车的声响，尾巴仿佛蝎子带有毒刺。蝗虫们被命令要求折磨人类足足五个月，但不能伤害地上的草木植物，也不能伤害额头被神赐予印记的神的追随者们。第六位天使吹响号角，原本捆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了出来。这四个使者就是为此时的劫难而准备的，他们杀死了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还记得刚才天启四骑士出现时已经灭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了吗？再加上这波被放出来的四个使者，超过一半的人类就这样被灭口了。读到这儿我都有点凌乱了，这到底是天使可怕还是恶魔可怕呀？第七位天使吹响号角，就像第七道封印被打开时一样，灾难被按下了暂停键。二十四位长老把脸伏在地上敬拜神，天上传出一个巨大的声响，说着，世上的国度已经属于我们的主和他的基督，他将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时一个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上戴着十二颗星冠冕的妇人出现了，妇人怀了孕，在临产的阵痛和分娩的折磨中尖叫起来，叫声引来了一条长着七个头和十只脚的火红色巨龙，巨龙就等在那里，想要在妇人生产后吃掉妇人的孩子。这个妇人其实象征的就是圣母玛利亚，她怀的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妇人一生产，孩子就被接到了神和神的宝座那里，妇人也逃到了一片旷野去，那里有神为她准备好的避难之所。接着天使长米迦勒打败了巨龙，巨龙象征的其实就是撒旦魔王堕落天使路西法， 巨龙从天上掉下，摔死之前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都交给了海中的一只兽。这只海中的兽长得像豹子，也有七个头，口像狮子的口。七个头中有一个受了致命伤，但奇迹般的痊愈了，地上的人都因此感到惊奇。他们曾经膜拜龙，龙把权柄交给了海中的兽，他们现在也跟着膜拜海中的兽，说谁能与这兽相比呢？谁又能与它交战呢？同时地上也出现了一只兽，形似上帝的羔羊，但仔细看会发现这只羔羊只有两只脚，说话的声音像龙，它象征的是假基督。假基督不断地迷惑着地上的人们，说着亵渎神的话，强迫人们崇拜海中的兽。凡是追随了假基督和海中之兽的人们，右手或者是额头上都会被烙上666的兽印。随着地上加入假基督和恶魔阵营的人越来越多，神的愤怒也与日俱增。刚才我们说到，人世间经历了七道封印和七只号角的劫难，现在又迎来了七只金碗。神座前的四个活物，也就是四个炽天使，把七只金碗交给了七位低阶天使，碗里装满了神的愤怒，那是七样灾害。第一个金碗被倒在了地上，那些右手或者额头印有兽印的人身上就长满了毒疮。第二个金碗被倒在了海里，海中所有的生物就这样死绝了。第三个金碗被倒在了江河和众水源上，水都变成了血色。第四个金碗被泼在了太阳上，太阳就开始用火焰炙烤地上的人。第五位天使把手中的金碗倒在了兽的宝座上，兽所统治的国度立刻就变得黑暗了。崇拜兽的人因为痛苦咬断了自己的舌头。第六位天使把手中的金碗倒在了幼发拉底河上，河水就干涸了。接着，所有人间的君王都被召集到了一个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地方，善恶将在这里展开终极对决。第七个金碗被倒在了空中，史无前例的大地震来袭，列国的城市都倒塌了，所有的海岛、山林都消失了，40公斤重的大冰雹从天而落，砸在人的身上。这时，七个拿金碗的天使中的一位走过来对约翰说道，来，我给你看那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众水这里指的是魔鬼的教义，至于大淫妇，部分圣经学者认为其象征的是迫害基督徒的罗马帝国，但也有人认为大淫妇指的是建立在众多撒旦教义上的其他宗教。这些宗教崇拜偶像，提倡妙计，纵酒狂欢，吹捧假神，行各种淫秽不堪的丑行，甚至以人为祭品。启示录中说，大淫妇的额头上写着一个奥秘的名号，大巴比伦。约翰看到一位天使从天而降，用强有力的声音呼喊说道，倒塌了，大巴比伦倒塌了。接着另一个声音又从天上传来，他将要在烈火中被烧掉，因为审判他的那一位是强有力的。那些曾经与大淫妇一同骄奢淫逸的行淫乱的地上的众君王，看到大淫妇被焚烧时捶胸哀哭，远远地站着说，有祸了，有祸了，宏大的城，强大的巴比伦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审判就要来到了。之前我们聊基督教发展史时曾经提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入侵南方犹大王国，犹太人经历了他们的第一次灭国，圣殿被毁，民众被迫流亡巴比伦数十年，史称巴比伦之囚。而众所周知，基督教是起源于犹太教的，所以基督徒对于巴比伦城也不存在任何好感。但是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帝国灭了。到了公元前两世纪，在岁月的无情涤荡下，滚滚黄沙掩埋了昔日辉煌无比的巴比伦城。而新约圣经的成书时间大约是公元50年到公元100年，当时巴比伦城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圣经学者们一致认为，启示录中所说的巴比伦城实际上代指的是当时的罗马城。启示录第18章中描述了巴比伦的结局，一位强有力的天使拿起一块大磨石那样的石头，把它丢进海里，说道，大巴比伦城也将这样被猛地扔下去，绝不会再找到了。这传达的其实是当时的基督徒对罗马帝国的态度。接着启示录第19章中，耶稣基督骑着一匹白马出现了，他的眼睛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王冠，口中发出一把利剑。这与启示录第1章中约翰所看到的耶稣的形象是相呼应的。耶稣用口中的利剑来击打列国，兽的军队彻底被打败了，魔王撒旦被关在了一个无底坑里，捆绑了1000年。耶稣复活了那些殉教的人和那些手上头上没有兽印的人。在这1000年里，耶稣带领人们过了一段平静幸福的日子。 时光转瞬即逝，一千年很快就过完了，撒旦就要从监禁中被释放出来了。此时最后的审判终于来临了，受假基督假先知们都被活生生地丢进了燃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在那里日夜受折磨直到永远。死去的人们纷纷从海洋阴间复活，排队到神的宝座前接受审判。神审判的依据是生命册，上面写着每个人生前的行为，也决定了每个人在审判后的去处。启示录的高潮出现在结尾的第21章和22章，末日审判后，行善信主的人就迎来了新天地，他们被接到了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凡是不洁的行可憎和虚假之事的人无法进入新圣城，只有名字被羔羊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去。那是一座长宽高都为2200公里的立方体建筑，城墙的基石用各种宝石装饰，城内有一条叫做生命水的河，河水明亮如水晶，河的源头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树上每个月都会结出不同的果子，树叶能医治万民。城内不再有生老病死，也没有黑夜，不需要灯光，因为神的光将照亮整座城，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整卷启示录的全部内容了。虽然最后迎来了美轮美奂的大结局，但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心中有没有疑问呢？圣经中天使的形象为何如此狰狞？兽印的标记为何是666呢？7道封印、7只号角、7个金丸，以及火红巨龙海中之兽的7个头，七这个数字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呢？接下来让我们跳脱出基督徒的视角，从历史和文学的角度来尝试还原一下末日审判背后的真相。很多人都说启示录是新约中最令人费解的一卷，羔羊、淫妇、巨龙、海中的兽、地上的兽，整部书卷都充满了各种难解的意象。想要理解这些意象背后的含义，我们还要先来看看启示录的成书背景。关于启示录的写作时间，目前有两种比较主流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在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期第一次对基督徒进行迫害时写成的，大约是公元68年到69年。另一种认为是罗马皇帝多米田在位末年对基督徒进行第二次迫害时所写成的，大约是公元94年到96年。不管是哪种看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启示录成书时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曾经聊过，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起先是被压迫的宗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的最初的3个世纪里充满了血和泪的悲惨印记。从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第一次公开迫害基督徒开始，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250年的时间里，基督徒遭受了罗马官方多次大规模的迫害，以及罗马一般民众数不胜数的欺凌、侮辱和歧视。公元20世纪的神学家德尔图良曾经说过，基督教殉教者的鲜血成为了教会的种子。这话虽然有一些夸张，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迫害时期的真实情况。一开始，基督教的信仰者多为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当时在一般罗马人眼中，基督教不过是一种来自东方的愚昧迷信，很多人甚至把基督教和犹太教是混为一谈的。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幅员辽阔，文化混杂，各种稀奇古怪的宗教信仰伴随着巨大的物质财富一起涌入罗马帝国。对于功利主义的罗马人来说，这些宗教只要不威胁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只要不威胁到罗马人的经济利益，他们采取的都是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但是不久以后，基督徒所奉行的种种仪式，例如聚众祈祷、领取圣餐等等，开始激起了罗马人的反感和厌恶。再加上基督徒是不敬拜罗马皇帝和罗马人世代尊崇的诸多神明的，他们只敬拜唯一的主，这就与罗马人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对于当时沉溺于物质享乐的罗马人来说，基督徒就像是一群有反人类倾向的狂热分子，他们崇尚的是圣洁自律的生活，信仰的是一个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对现实世界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却在狂热地向往着一种虚幻的彼岸生活。公元64年，罗马城内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火灾，大火持续了整整6天，影响了罗马城14个行政区中的10个区，其中3个区完全被烧毁了。关于大火的起因，官方记载是意外，但是民间一直流传是暴君尼禄自己放的火，目的是要在废墟之上建一座新的宫殿。 一路为了推卸责任，就把脏水泼到了本来就令罗马人感到反感的基督徒身上，对基督徒进行了残忍的迫害。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就是在那次迫害中成为殉道者的。尼禄会把一些基督徒置于竞技场之内，让他们披上兽皮，强迫他们与野兽决斗。尼禄则自己在场外看得津津乐道。他还会把一些基督徒捆在十字架上，浇上油，直接当火把用。尼禄之后的罗马皇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否定的，但迫害力度因人而异。公元81年登基的罗马皇帝多米田是一个好逼迫的皇帝，他在位末期自称为神，用金银打造自己的神像，放置在罗马城各处，命令百姓敬拜，要求百姓称他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基督徒当然是不愿意这么做的，多米田就下令大规模搜捕基督徒，没收他们的财产，将他们处死。公元250年至260年间，当时的罗马皇帝德西乌斯和瓦勒良出于对日益衰败的罗马帝国和传统宗教的保护，开始对日益壮大的基督教大开杀戒，掀起了迫害基督徒的高潮。他们用酷刑、监狱和恐吓来强迫基督徒向罗马多神教屈服，禁止基督徒们聚会。大批神职人员被处以极刑，一般的信徒则遭到了凌辱、流放和财产充公的惩罚。这一轮大迫害持续了十年之久，直到公元260年，瓦勒良皇帝在战争中被波斯人俘获，罗马帝国陷入了分裂和混乱的状态，皇帝成了雇佣军将领手中的傀儡，自身难保的罗马统治者们再也顾不上去迫害基督徒了，基督教获得了长达40年的喘息的机会，不断的发展壮大，开始向军队、政府和贵族阶层蔓延。公元4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对基督教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迫害，他一连颁布了四道敕令，拆毁教堂，焚烧经书，用酷刑强迫神职人员献祭，并对军队和宫廷中的基督徒进行了大清洗。然而此时的基督教早就已经羽翼丰满，并且在罗马民众以及上层人士中获得了普遍的同情，戴克里先的迫害政策并没能维持多久。公元305年，戴克里先从罗马政坛隐退，基督教苦难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八年后，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又叫做宽容敕令，承认了基督教为合法宗教，还发还了戴克里先时代没收的教会财产。不过，君士坦丁大帝最初扶持基督教，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量。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深切地认识到了基督徒的自律、忠诚、顺从和忍耐精神，这与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的散漫、腐化和麻木不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希望借助基督教这种新兴宗教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专制，以结束长期分裂混乱的政治局面。不管怎么样，被压迫了250年的基督徒们这回终于是扬眉吐气了。公元380年，另一位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将基督教立为罗马国教，从此基督教开始与帝国的政权合流。回望基督教最初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殉道史。虽然罗马大公教会在中世纪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之后，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专横跋扈和不宽容，开始大规模的迫害所谓的异端，但是基督教最初确实是在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之下顽强地生长起来的。所以启示录第六章中主才会说，不实施审判是因为殉教的人数还不够多。这种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正是早期基督教所鼓励的。圣经中的天使之所以被描绘得如此狰狞，也是因为早期基督教希望天使对信徒们有一定的威慑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基督教逐渐成为了区域范围内最大的宗教。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天使的形象开始变得越来越亲民。此时的天使已经不再需要用恐怖来震慑世人了，洁白的翅膀、温柔的脸庞成了天使的标配。说回启示录，美国圣经学者、耶鲁大学宗教历史学教授戴尔·马丁认为，我们应该把启示录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它的文学题材是曾经非常流行的启示文学。这种文学往往会从一个梦开始，作者会说他在梦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异象，然后暗指现实中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圣经旧约的但以理书、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所写的长诗《神曲》也都是启示文学。当然了，最著名的启示文学还是启示录。马丁教授说，启示录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它没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而是搭建了一种螺旋上升的循环结构。在 灾难和危机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套在一起，当焦虑和紧张的情绪积累到顶点的时候，突然释放一下，再开启下一个循环。就比如说羔羊揭开七道封印时，前四道封印带来了象征着瘟疫、战争、饥荒、死亡的天启四骑士，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就这么被灭了。第五道封印让我们喘了口气儿，神安抚了一下祭坛下殉道者的灵魂。第六道封印灾难卷土重来，第七道封印再喘口气儿，天上寂静了半个小时。然后七只号角来袭，开启新一轮的循环。七只号角过后又是七个今晚，又是新一轮的紧张焦虑情绪拉满。最终终极大战，神取得了胜利，开始最后的审判。该下地狱的下地狱，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这种写法保证了读启示录的人会一直带着一种紧张的情绪，但同时又不会被这种情绪给压垮。那么问题来了，启示录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马丁教授的老师，美国神学家阿德拉·柯林斯在他的《危机与宣泄：天启的力量》一书中提到，启示录调动了两拨人的情绪。一拨人在纵情享乐的罗马帝国里，小日子过得可能还不错，那么启示录所描绘的灾难会让这拨人瞬间打起精神来，重新审视帝国的残暴统治。另一拨人，他们可能本身是处在社会的底层，被压迫、被排挤、被歧视，日子已经过得非常惨了。那么启示录结尾所描绘的美轮美奂的新圣城，会给这拨人带来心灵上的宽慰，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坚守自己的信仰。总之，不管当时你在罗马帝国日子过得是好还是不好，看完启示录，你的情绪都能被带出来，这就是启示录写作手法的高妙之处。马丁教授认为，启示录中处处都表达着基督徒对当时邪恶的罗马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七这个数字之所以会反复出现，是因为罗马也被称为七丘之城。启示录第十二章中，试图吃掉刚出生的圣子耶稣的火红色的巨龙有七个头，十三章中海中的兽也有七个头，十七章中大淫妇骑在一只深红色的兽上，这只兽还是有七个头。可以说启示录中所有的反派形象都跟七有关，这个寓意非常明显，反派指的就是罗马帝国。另外，按照马丁教授的算法，兽印666其实代指的是罗马皇帝尼禄的名字。如果把尼禄的名字用希伯来字母写出来，再把每个字母所对应的数字加起来，这个和正好就是666。启示录之所以写得这么隐晦，是为了躲避当时罗马帝国的文字狱。当然了，也有人认为启示录中反复出现的七代表的是迫害过基督徒的七位罗马皇帝。如今也有人认为兽印666指的是人体芯片，一千个人眼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嘛。总的来说，与其说启示录是一本预言书，不如说启示录是那个年代被压迫的基督徒们心中的呐喊声。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大的罗马帝国，他们没有丝毫的胜算，于是只能寄希望于末日情节，希望有一天神会惩恶扬善，推翻旧体制，建立美好的新秩序。这也是为什么每每社会动荡时，末日预言就会大行其道的原因。其实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地球作为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其寿命取决于太阳，而恒星的寿命又是有限的，所以末日终会来临。问题只在于这个末日是在明天，还是几千年、几亿年后某个明天的明天。我个人是非常不希望末日来临的，毕竟天使都长成那个样子了，就算勉强通过了末日审判，永生永世和那样的天使生活在一起又有什么意思？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